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辰，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辰。上一期呢，我们讲了我们要坚信提升个人的交换价值，在提升个人的交换价值时实现自我成长，然后依靠交换价值和实现自我成长这两个砝码与社会进行大规模的陌生人协作，才是保持稳定性的最好方式。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不确定性的社会，指望单位国家为我们提高稳定性、实现稳定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从上一期我们举了一个国企工人的例子，从国企的角度看，这样的稳定性呢，国企所提供的稳定性大概每10年一个周期就会被破坏一回。而在这个稳定性被破坏时候，这时候依赖于国企稳定性的工人就会成为整个时代改革的牺牲品。最近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人民的名义》，可以推荐大家看一看，如果在平常有时间的情况下。这一部电视剧呢，也非常完美的反映出了我们紧接着要讲的所有内容。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人民的名义》中啊，有一个服饰厂叫大丰服饰厂，这是一个典型国企被抛弃的例子。首先，这大丰服饰厂啊，它属于将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在电视剧中我们会发现，整个公司所带来的价值还没有整个公司所在的地皮高，也就是大丰厂的厂房要远远比大丰厂的工人和大丰厂对国家做出市场经济的贡献要大得多。所以呢，导致后面就影片中反映的一系列问题。其二，大丰服饰厂啊，属于一个生产服饰的工厂，它原先是属于国企改制的，存在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大丰厂的工人呢，和我们上一期所说的加入国企的人想法是一样的，绝大多数人呢，都希望自己一辈子只需要努力一次，就可以永远被国家包办一辈子。结果，这样的想法符合实际吗？我们可以看到，先是最早的前几年啊，大丰厂进行了市场化的改制，最后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最后被迫破产，这些工人被抛向了整个社会。结果他们为了争取安置款，不得不组织护厂队与拆迁队斗争到底，最后到了烧重伤两人，烧伤30多人的地步。对于大丰厂工人经历我们是同情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在社会中，如果你已经沦落到了要靠他人的接济才能够维持生计，没有任何协作价值时，在社会竞争中确实就已经非常危险了。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而《人民的名义》啊，这部剧中的公务员也属于此类。所以为什么要推荐大家看这部电视剧啊？因为这部电视剧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好的反映了当今社会公务员和国企工人许多现实生活。剧中的公务员呢，你会发现他们许多人其实能力非常强，学历背景非常好，其实去私营企业工作可以获得比公务员好得多得多的财务回报，但是他们往往就为了父母觉得公务员啊是个很好的出路，或者他从小就觉得从政啊才是一个正当的职业，瞧不起经商的人，或者就为了一个所谓的当官的梦想，他们就加入了公务员的队伍，结果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公务员的工作强度非常大。在影片中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公务员都是7×20小时连轴转，基本呢就没有怎么休息过。确实相信呢，这个影片也反映了现实公务员中，如果有希望有所作为的公务员往往都是忙成7×20小时的。 比方说剧中的很多干部啊，基本连管老婆孩子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人甚至为了工作连婚都没有结。但是与此相匹配的情况是，公务员的收入却非常低，绝大多数公务员啊，一个月就只有几千块钱啊，上万都已经很难了。结果很多公务员呢，家庭条件无法支撑，不得不稍微放松了一点啊，有一些经济问题。但是因为这些经济问题啊，很多人一下就进去了，风险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完这部影片啊，建议所有希望赚钱的朋友，尤其是订阅本节目的观众，千万不要去国企和当公务员。下面呢，我们就再仔细来分析分析。前面我们讲了不稳定，有的人觉得是吧，公务员和国企工人相比至少更稳定，因为我是公务员，拿到了编制是吧，再怎么样国家也不会抛弃我。但是假设你考上了公务员，也假设你永远不会被裁，其实这两个我觉得都甚至都要打问号。终于过上了你梦寐以求的稳定生活，但这种稳定你真的会喜欢吗？绝大多数人不是公务员的可能并不了解这个事实。公务员的稳定并不是稳定的大富大贵，而是稳定在温饱线上挣扎。以我所在的北京为例，即便中央部委公务员的月收入水平大概其实也就是副科5000，正科5500，副处6000，正处7000，这都是最真实的数据。而且我们大家知道啊，可能在比较优秀的背景啊，副科正科是很有希望的，但是提上副处和正处也远远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容易。大家可以想一想北京的生活成本，房租、房价、交通、吃饭、服装、子女入托上学、父母养老医疗的沉重负担。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公务员的话，你这个家很有可能就彻底悲催了。而且这还是国家通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有着985、211毕业这种优秀背景的大学生的出路啊，甚至很多人还是海外留学归来的硕士博士，打破脑袋争得头破血流才得到的待遇和结果。我再举一个我在北大上学的学妹，她当时也是进了一个国家央企，考进了一个央企，进去之后才发现啊，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可能连3000块钱都不要。确实是这样，大家不要以为我开玩笑，我一开始还以为她开玩笑呢。所以这个女生啊，原来我了解她，她在学校是一个非常喜欢打扮很喜欢出去玩的女孩，结果毕业才发现自己的收入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更不要说买化妆品和衣服了。而且她这样的生活可能要坚持10年在体制内才会有所改善。所以单从经济回报这个角度给大家算一笔账，同样优秀背景的大学生，北大毕业，硕士毕业，一个去当了公务员，一个去了一间北京普通的互联网公司啊，或者是不错的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发展曲线是怎样的呢？去了北京公务员部门的，按照干部管理规定，硕士毕业生7年提拔为副处是最低年限，副处2年提拔为正处是最低年限。而按一个硕士毕业生25岁算，实际提拔到正处，即便按管理条例也是34岁。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知道，往往具有如此提拔速度的人，基本上已经是朝里有人了啊，基本是处于一个拼爹的节奏了。其实按一般的情况来说啊，提拔到正处40岁都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了。也就是说这15年他的工资从5000多涨到7000，那么他这整整15年的收入也还不到人民币100万。回头看看互联网的同学， 目前呢，互联网行业给予应届硕士毕业生的薪资一般是 8K 到 15K， 我们就按最低的算，也比国企与公务员要高得多得多。而且互联网公司的上升通道速度是非常快的，绝大多数互联网公司一年都会有两次员工评估，评估合格就可以晋升一个等级。我们就以最普遍的腾讯公司为例，研究生毕业起始是 1.2 级别，顺利的话每半年可以升一个子等啊，只要符合绩效预期就可以，一般3年可以达到 2-3， 意味着这时候的月收入已经有15000到20000了。大学4年可以升到 3-1， 也就是说在腾讯工作的情况下，30出头如果非常优秀的人，基本月收入就甚至可以达到30000元，而且还可以获得腾讯一定程度的股票激励。虽然呢，其实我们也了解，在互联网公司和在中央部委竞争晋升的难度一样是非常高，但是即便在同样的晋升途径下，互联网公司的晋升回报要远远高于公务员的晋升回报，尤其是在经济层面的晋升回报来看。从这个角度讲，公务员的收入无法正常增长，因此一个人一旦成了公务员啊，除了贪污腐败之外，这辈子都很难实现财富自由了。因此如果你希望实现财富自由，千万不要报考公务员。